向开示课，学习克制贪婪。2012年，我跟金山的高管们一起去美国开会，时任金山 CEO 的张洪江博士早年留美，对美国轻车熟路，一下飞机他就租了辆车直奔开示课。我以为他有采购任务，他回来后告诉我们，他回国十多年，大部分东西都是在美国开示课买的。经他一宣传，其他同事都去了，晚上回来大家说东西太好了。其中一位同事说，他买了整整两大箱东西，实在不好拿，就现场买了两个箱子，结果这两个箱子又把他震了一下。新秀丽的大号和超大号箱子他各买了一个，当时在北京的售价是9000多元。那么在开示课多少钱呢？150美元，折合人民币900多元。我听完也被震住了。后来我也抽空去看了10分钟，感受就是实在不可思议。对于开示课，我越研究越敬佩，他在我心目中是真正伟大的公司。后来我在各种场合都竭力介绍他，这里我还是要不厌其烦地再介绍一次开示课的伟大之处，以及他的创始人定下的几条简单的规则。第一，任何商品都要经老板亲自用过认可之后才能上架卖。第二，任何一个品类的商品只有2到3个选择，所有 SKU 加在一起只有4000多个，不让用户为了选择而头痛。第三，任何商品毛利率不超过14%，如果要超过需要董事会批准，但创立以来就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。我们逐条来看，开示课其实就干了2件事，帮用户做精选和克制贪婪。上面提到的3条规则中，第一条和第二条保证了产品有足够的诚意。首先是克制卖所有商品的冲动，有所为有所不为。当每个品类只能提供2到3个选择时，必然要选择最优秀的产品，而且商品还经过了老板的亲自试用，给用户把好了关。第三条是克制贪婪，任何商品只赚取微利。事实上，开示课的商品毛利率很长时间保持在7%左右，近年在12%左右。这些规矩听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做起来很难。在美国，土地、房租、人工都很贵，天天低价的沃尔玛也要做到25%左右的毛利率才能生存下去。开示课毛利率非常低，经营上稍微出问题就很容易亏损。这个模式经营难度非常大。在20世纪90年代，公司濒临破产，创始人不得不卖掉了公司，但是创始人根本就不在乎是不是拥有公司，他在乎的是能不能坚持性价比模式，让开示课实现他的理想。性价比模式风险很高，但是一旦成功，威力极其强大，因为性价比会赢得用户信任，占据用户心智，让用户闭着眼睛买。今天，开示课早已走出低谷，成为全球零售业的翘楚，目前市值超2000亿美元。股神巴菲特尤其欣赏开示课，声称开示课是他到死也不会卖出的股票之一。性价比不是低价，是比较优势。开示课的成功给了我巨大的信心。小米从一开始就敞开心扉和用户交朋友，我们和用户一起做产品，早年甚至极端地把庞杂的渠道和营销费用全部砍掉，直接以成本定价，给用户提供了高性能、高颜值、高性价比的产品。性价比模式带给小米巨大的成功，但是每当我们遇到低谷，都有声音认为小米的问题出在性价比模式上。2016年，我们发布了第一款全面屏手机小米 Mix， 售价仅3499元。当时我们内部有过讨论，有不少同事都希望给这款划时代的产品定到6000元或者8000元以上，我认为这不符合小米坚持的性价比，所以仍然是成本定价。事后，不少关心小米的朋友都觉得很惋惜，认为我们原本有机会定一个高价，这样小米在高端市场就瞬间立住了。此后，在小米冲击高端之路的过程中，也不乏米粉建议我们把定价抬高一点，不要死守性价比不放。我能理解朋友们的关心，但我还是要说，他们错误地理解了性价比。性价比并不是绝对低价，坚持性价比同样可以做高价、做高端。举个例子， Redmi 98英寸智能电视刚上市时定价是19999元， 从价格上来说已经非常昂贵，但是这依然是极致的性价比，因为当时同样尺寸的巨屏电视均价在15万元左右。所以性价比不是讨论绝对价格，更不是低价，性价比讲究的是比较优势，就是同等价格性能最好，同等性能价格最低。而极致的性价比就不再是竞争手段，而是商业修养，严格的自我要求，以此表达对用户的诚意。最有力的佐证来自我们的 5% 红线。我们在2018年承诺硬件业务的综合净利率不超过 5%， 如今四年过去了，小米的高端手机已经站稳6000元价位。近年的财报显示，小米的手机均价已有了显著的提升，我们收获的营收和净利润总额都有了大幅增长，但我们的硬件净利润率一直保持在约 1%。 对小米模式而言，性价比不是经营问题，而是信仰问题，是对用户长久的承诺，也是对用户最大的诚意。